本三章，开始这三章以前呢，读伊斯拉基第一章。
以斯拉基第一章，波斯王古列言语，耶和华无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到芬苏秦国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就祝福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使他建造殿宇，在你们中间，凡做他指明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只有他不肯，愿神以这人承载，凡剩下的人，无论寄居何处，内地的人要用金银财物、牲畜帮助他，另外也要为耶路撒冷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于是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祭司、利未人，就是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都起来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他们四围的人竟拿银器、金子、财物、牲畜、珍宝帮助他们，另外还有甘心献的礼物。古列王也将耶和华殿的器皿拿出来，这器皿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夜来放在这里神之庙中的。波斯王古列派库官米提里大将这器皿拿出来，安数交给犹大的首领谢巴撒。器皿的数目记在下面：金盘30个，银盘1000个，刀29把，金碗30个，银碗之次的400，第十个别样的器皿1000件，金银器皿共有5400件。被掳的人从巴比伦上耶路撒冷的时候，设巴设将这一切都带上来。
是，我们已经把整个的以色列人的历史啊，就是他们亡国以前的历史，我们读完了。从创世纪第一章一直读到灭亡之下最后一章。但是在这里呢，整个的旧约应该分成三个部分。一个部分就是历史的部分，历史的部分我们还没读完，就是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以后，然后的情况是怎样，然后怎么样回归。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读这一部分。那么的旧约除了包括历史部分，还有一部分就是诗歌啊，约伯记啊，一直到雅各，这部分的诗歌有5卷的诗歌。除了以外，旧约还要包括一部分，就是预言啊，从以赛亚书起，一直到马拉基书，预言。所以旧约一共是三部分。三部分呢，我们已经把以色列人他们亡国以前的历史，我们已经把它读完了，从成创到天地。那么到列王记下，那么后面还有2卷，就是历代之上和历代之下。历代志主要是写犹太国，就是犹大国的历史，不涉及到以色列国，因为这两个国家最后分裂了，分裂了，它主要是记载犹大国的历史。那么这个犹大国的历史，我们在读列王记上下的时候，都已经涉及到这方面的问题。所以现在呢，我们就为了避免重复，因为我们在读列王记下的时候，我们也把历代志上下也就有关的我们都读过了，我们就不现在不一卷一卷的去读，但是有关的我们还要读它。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从以斯拉基开始。以斯拉基，以斯拉这一个人，他是一个文士，也是一个祭司。那么以斯拉这个人，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帮助的意思，帮助者或者帮助。那么以斯拉记他所记载的事情，就是记载以 犹大国灭亡七十年以后，灭亡七十年以后，神允许他们要重新回到耶路撒冷建造神的殿，这是神允许他们。所以在这里已经有一些历史的背景，我们要先有一点交通。第一件事情啊，我们要交通的就是七十年是神应许的，那么这一个七十年是在耶利米书第二十五章啊那里说的这件事情。我们要从我们要往后面翻，翻到先知书耶利米书。耶利米书二十五章从第八节我们开始，所以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你们没有听从我的话，我必招北方的众族和我夫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攻击这地和这地的居民，并视为一切的国民，我要将他们进行灭绝，也是他们令人惊骇嗤笑，并且永久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师姐，我要使欢乐和快乐的声音、欣然和幸福的声音、退货的声音和灯的亮光从他们中间出现，这地必然荒凉令人惊骇。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七十年，七十年满了以后，我必刑罚巴比伦王和那国并加勒底人之地，因他们的罪也是那里永远荒凉荒凉。这是耶和华说。好，那么这里就给我们看见有一个七十年。我们知道犹大国是最后是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把他们灭亡，灭亡以后神就允许他们有七十年，这七十年他们就是在外邦做被掳的人，做奴隶，然后满了七十年，是说神就要审判这个迦勒底人，然后啊，神就要拯救他们，啊，就是满了七十年。好，我想这是第一处呢，啊，我们可以读到这里。那么我们再要请翻过来往前面读历代之下的三十六章，刚刚是先知耶利米。神借助他的口说的话，我们知道这个耶利米这个先知啊，他是在犹大国还没灭亡以前的一个先知，犹大王没有灭亡以前的一个先知。当时他对以色列人说了许多的话，要他们悔改啊，神也许就救他们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进入迦南撒出来，但是他们没有听从，结果就是巴比伦王来。那么现在我们读历代之下三十六章啊，我们读第十七节，或者我们这样，我们读十五节，十五节开始读啊。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因为爱惜自己的名和他的居所，从早起来差遣使者去警戒他们，他们就嬉笑神的使者，藐视他的言语，讥笑他的先知，以致耶和华的愤怒向他的百姓发作，无法可救，神就没法子救他们啊！因为他们，你看先知去他们也不听，神的使者去警戒他们，他们也不听，神的话他们也不听，那么怎么办呢？好了，最后就无法可救，无法可救。十七点，所以耶和华是加勒底人的王来攻击他们，加勒底王就是尼布甲尼撒啊，他是加勒底这个民族，他的民族，他的国家叫巴比伦，他的民族叫加勒底，来攻击他们，在他们圣殿里用刀杀了他们的壮丁，不怜惜他们的少男处女、老人白首，耶和华将他们都交在加勒底王手里， 加勒底王将神殿里的大小器皿与耶和华殿里的财宝，并王和众首领的财宝都带到巴比伦去了。十九节，加勒底人焚烧神的殿，摧毁耶路撒冷的城墙，用火烧了城里的宫殿，毁坏了城里宝贵的器皿，但脱离刀剑的加勒底王都掳到巴比伦去。一个是被杀的，一个没有被杀的，就不去了，掳到巴比伦去了。德康和他子孙的仆辈直到波斯国兴起来，你看就等到七十年波斯国兴起来。二十一节，这就应验耶和华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地享受安息，因为地土荒凉便受安息，只满了七十年。你看这就说七十年是地荒凉，七十年要等波斯国兴起来。那么波斯国怎么样是波斯国兴起来？这里就是第二十二节，这里说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要应验借耶利米口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控告全国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束缚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了建造殿宇，你们中间凡做他指明的可以上去，因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所以我们读到历代之下的最后，就说明神经过审判以后还给以色列人有着希望，还给他们希望，没有说把他们灭尽，还给他们希望，只要他们悔改。那么看来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毁灭了耶路撒冷，这里告诉我们神的殿也没有了，耶路撒冷的城墙也没有了，都毁掉了，那么人也被杀了，没有被杀的被掳走了，看来这就是神的管教，非常重的管教。经过管教了七十年，如果他们得到了这个管教，听从了神的话，那么七十年以后神还允许他们可以回来。记住古列王，那么古列王这个人，在他我们在读历史书的时候，他的名字叫居鲁士，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印象 Curate 居鲁士，居就是居住的居，鲁就是山东啊那个鲁的鲁，士就是丁丁那个士啊。我记得我在中学读历史，就是当时翻译成居鲁士啊，但是圣经里头就把它翻成古列啊，古列啊，就是居鲁士。居鲁士是波斯的王啊，应该看来他是第一个王啊，第一个王。所以是第一章，今天我们读的第四章第一章呢，是波斯王古列元年。那么波斯王古列这个人在圣经里头也有预言啊，而预言是一百多年以前啊就是以色列人啊，因为一百多年以前神已经借着先知以赛亚提到他，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把以赛亚书后面的预言的以赛亚书第四十五章，第一节，先知以赛亚这个人啊，是在乌西亚年间的，就是比现在比我们现在说这个是到一百多年以前神就预言这件事情。那么这四十五章第一节，你看，我耶和华所高的古列，我贪附他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我也要放松列王的腰带，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这是关闭。我对他如此说，我必在你面前练习修平崎岖之地，我必打破铜门，砍断铁栓，我要将暗中的宝物和隐秘的财宝赐给你，使你知道提名招你的就是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因为我仆人雅各我所拣选以色列的缘故，我就提名招你，你虽不认识我，我也加给你名号。你看这是一百多年以前啊，神就预借着先知预言，以后波斯国有一个皇帝叫做古列，他要出来，那么神啊要高他，而且啊要使他 打败许多的国家，然后啊拯救以色列，使他们能够回去。那么这个在四十四章第二十八节也说过这样的话，就是以赛亚书四十四章二十八节，论古列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啊，这里也说过了，四十四章的二十八节也说到啊，古列这一个。另外呢，我们在读以赛亚书的四十一章，请我们翻过来，以赛亚书四十一章第二十五节。我从北方兴起的人，他是求告我名的，主日出之地而来，他们领导掌权的，好像领导挥你，仿佛摇将揣移一样。谁从起初指明这事，使我们知道呢？谁从先前说明，使我们说他不错了？谁也没有指明，谁也没有说明，谁也没有听见你们的话。我首先对西安说，看啊，我要将一位报好信息的赐给耶路撒冷。好，这里也是受到鼓励啊，要一个好的信息要报给耶路撒冷。好，我想这里啊，就是说到历史的背景，这里也是说到神借着先知已经把古列这个王已经告诉了以色列人，预先告诉他。好，我想在这里还要提起一件事情我们请读一读这个往后面翻，读但以理书，就是以西结后面的但以理书。你知道但以理这个人啊，是这个先知啊，他是被掳到巴比伦去的。被掳去的时间呢、啊、是606年 BC， 你可以把这个时间记一记。606 BC， 就是公元前606年被掳了。啊，他是犹大的贵族，当时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就把他们掳到巴比伦去了。他在那里有许多的见证，而且他能够解梦啊，能够解梦。我看在这里啊要说到这个但以理的情况，我们可以先把这个但以理书第十章请我们翻过来。第一节，波斯王古列第三年，有事显给称为伯提撒撒的但以理，这事是真的，是使着大征战。但以理通达这事，明白这一项。所以你看这个但以理啊，他的年龄应该很大，从巴比伦王把他掳去，一直到古列，中间要经过70年了，经过70年，他还在。第三年他还在古列第三年，你看到没有啊？古列第三年呢、啊、他还在古列王啊，而且第三年神还有话对他讲，对他启示。所以他被掳的时候，就算他只有17、18岁吧啊，这也是80几岁，仅仅90岁了啊。一般说他是90几岁才死的，好不好？这就是说到古列的时候。那么这里我们还要读一处就是但以理书的第五章，第29节，伯沙撒下令，伯沙撒 就是尼布甲尼撒的后代，那么也就是巴比伦的最后的一个王，啊，满了70年了，最后的一个王，人就把紫袍给大以理穿上，因为他认把这个墙上的字他认出来了，啊，不知道咋认，不知道是什么字认出来，把金链给他戴在颈项上，又传令使他在国中位列第三。当夜加勒底王俄扎撒被杀，当夜他就被杀了，加勒底王被杀。马代人大历5年62去了加勒底国，那么这个巴比伦国就亡了，啊，亡了，亡了就有一个人叫马代人大历乌62岁，他就去了加勒底国。那么现在啊，巴比伦国亡了，亡在马代人的手里，还不是波斯国，看到没有？亡在马代人的手里，啊，这是马代国。大力物，所以第六章就说第一节，大力物随心所愿，你120个总督治理通国。你看，就是这个，他就当王了，啊，治理国，这是马代的国，啊，马代国。但是现在要说这个古列是波斯国，古列跟马代人大力物有什么关系呢？好，那么现在我们请啊。读一处圣经，就是第九章大以理书的第九章第一节，第九章第一节，马代族亚哈水鲁的儿子大利乌，就是刚刚我们说这个大利乌，立为加勒底国的王元年。那么现在我们看这个大利乌的父亲就叫做亚哈水鲁，这亚哈水大利乌就是他的儿子，大利乌另外还有一个妹妹，妹妹就嫁给一个波斯王，嫁给波斯王，他的妹妹嫁给波斯王，妹妹给波斯王就生了一个儿子，就是古列，啊，就是古列。所以这里说马代王大利乌实际上这个人就是古列的舅父，是他的舅父。那么你要问这个大利乌的妹妹叫什么名字呢？叫做曼丹尼亚，中文就是大利乌的妹妹，她就嫁给另外一个波斯王。所以古列的父亲是个波斯王，所以古列也就是波斯了，就是啊，以后古列就很厉害，他起来以后就把他的外公打败了，啊，就是亚哈水鲁打败了，啊，但是他没有把他杀掉，他仍然给他一个官在那里做，所以以后马代波斯就成了一个联邦了，啊，所以我们在读但以理书的时候，你看见尼布甲尼撒是金头银背胸膛，还是马代和波斯，他是联邦。所以马代人的女儿嫁给波斯人，就生了这个古列。好，古列来做王了。那么现在古列做王的元年，就应该是在历史上可以查得出来，536年 BC。刚刚我们说大以理被掳是606年，这个是536年 BC， 古列的元年是536年 BC。好，所以你算一算。606对536相差正好是70年，正好70年，这个历史上查得出来，所以神的预言是非常准确的。那么这个古列为什么又是一个敬拜神的人呢？不然他是不认识神的人，但是我们知道这里啊有一点就是关于大以理的事情，因为他的舅父大利乌娶了，把这个国家把这个巴比伦王灭了。那么他原来这个国家里头啊有这个伯沙撒，有尼布甲尼撒，他们做梦，他们认字都是大以理在那里给他们解梦，所以大以理在当时是 他的位置是国在国家里头第三位，是很大的位置，而且他的很他的事迹啊，很多人都知道，很多人都知道，所以我相信古烈也知道这件事情，他从他的舅父从他外公那里也知道这件事情，他知道天上有一位神啊，以色列人的神，他知道这件事情，但是他不认识他，但是神拣选了他啊，要他来恢复啊，我恢复以色列人的圣殿。那么整个以斯拉记就是说到要恢复神的圣殿，就是建造神的圣殿。因为我们在读历代志下第36章的时候，圣殿已经没有了，耶路撒冷也毁灭了，但是在这里只是说圣殿的问题要恢复，恢复圣殿就是恢复祭祀。好，现在我们就开始读，你把背景历史背景讲了，我们就开始读《以斯拉记》。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啊，这里没有问题，神说的话一定要应验，所以神要应验，神一定要做事情，他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在原文不是心，原文是灵，激动他的灵，灵比我们的心更深，我们的心所定规的不一定是对的，所以在马可福音第七章主耶稣说，从人的心里有很多的罪是从心里出来的，灵就是我们人比较深的啊，一个人的灵被感动了，那就基本上这个人全人就要顺服他的灵了啊，激动他的灵，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那个时候波斯王古列他的国土是很大的啊，非常大啊，以后我们在读这个以斯帖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啊，怎么他包括印度这些他都统治在里头。又说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你看他清楚甚至要他为他建造殿宇，在你们中间凡做他指明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只有他是神，愿神与这人同在，凡剩下的人无论寄居何处，那地的人要用金银财物圣所帮助他，就是有的人是神的指明寄居在别的地方不能回去的啊，就用金银财物圣所帮助他，另外也要为耶路撒冷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除了有这些帮助也要为神的殿献礼物啊，因为建殿要许多的礼物啊。第五节，于是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祭司利未人，就是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都起来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为什么这里只提到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呢？我们知道犹大国就是这两个支派啊，犹大国只剩两个支派，其他的十个支派是以色列国，以色列国早就灭亡了啊，以色列灭亡，那是亚述国把它灭亡的。那么现在呢，是巴比伦王灭亡的，就是这两个支派啊，犹大国，所以就把这两个国的人民掳到了巴比伦去。现在古列做了波斯王，统一了巴比伦国，所以他就下令他们回去。所以在这里你就看到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还有祭司利未人，就是一切被神激动他灵的人，这个职业是灵，神做事情是在人的灵里面，那是非常深的激动他，都起来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他们要起来去建造耶和华的殿。你看啊，神就激动他们的灵，他们就有心要去建造耶和华的殿，他们要起来要去。第六节，他们四围的人就来银器金子财物圣所珍宝帮助他们，另外还有甘心献的礼物，除了这些还有礼物。第七点，古列王也将耶和华殿里的器皿拿出来，这器皿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掳来放在自己神之庙中的。 啊，那是尼布甲尼撒毁坏耶路撒冷和圣殿，把这些都去了。波斯王古列派库官米提利达将这些器皿拿出来，安数交给犹大的十部领十八撒。十八撒这个人就是所罗巴白，就是第二章第二节的所罗巴白。因为十八撒这个名字是波斯文的名字，叫十八撒。这个是就是他是犹大的首领啊，十八撒是犹大的首领。实际上以后我们可以读十八撒，就是所罗巴白，他是以后他是犹大的省长，派他做省长。等等，我们还要说到所罗巴白的第二章的时候，说他的历史背景，他是一个什么人？第九节，器皿的数目记在下面：金盘30个，银盘1000个，刀29把，金碗30个，银碗是次的410个，别的器皿1000件，金银器皿共有5400件。被掳的人从巴比伦上耶路撒冷的时候，十八撒将这一切都带上来。这里我们就看见神要做一件工作，要恢复的工作，要重新建他的殿的时候，一定先要激动人的心，这是一定的。人的灵是一定要激动，激动以后这一批人就甘心把他们自己的奉献出来。那么神也在这里预备了政治的条件，就是预备了一个古列啊，预备古列啊。同时这里也看见有犹大人的首领，就是所罗巴的十八撒啊，神都把这些预备好。所以到时候预备好了的时候，神就开始动工。如果这些犹大人他们被掳以后，他们并没有觉得回耶路撒冷敬拜神是更好的，他们愿意在巴比伦敬拜外邦的神，或者还愿意在巴比伦犯罪，这就不可能回来。所以经过这70年，他们在外邦受了许多的苦，受了许多的苦，主要的苦就是失去了神的同在，失去了神的祝福，他们就觉得我们需要回去，我们错了。所以啊，神就激动他们的灵，他们就回来。啊，我想这是第一章。现在呢，我们要读第二章。第二章啊，就是回来的人的名字和数目。我想我们因为敬畏神的缘故，我们还是要读，里面有几个地方我们要解释一下，好吧，要说到历史背景。
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从前掳到巴比伦之犹大省的人，现在他们的子孙从被掳到之地回耶路撒冷和犹大，各归本城。他们是同着所罗巴伯、耶稣亚、尼西米、希莱亚、利莱亚、莫迪改、毕山、米斯拔、比格瓦伊、利红、巴拿回来的。以色列人民的数目记在下面：巴路的子孙2172名，示法提亚的子孙372名，亚拉的子孙775名，巴哈摩亚的后裔就是耶稣亚和约牙的子孙2812名，以兰的子孙1254名，沙土的子孙945名，沙改的子孙760名，巴尼的子孙642名，比拜的子孙623名，亚甲的子孙1222名，亚多尼干的子孙666名，比格瓦伊的子孙2056名，亚丁的子孙454名，亚特的子后裔就是西西家的子孙98名，比赛的子孙323名，约拉的子孙112名，哈顺的子孙223名，基巴尔人95名，波利恒人123名，尼陀法人56名，亚拿出人128名，亚斯马霍人42名，基列亚林人、基菲拉人、比路人共743名，拉玛人、加巴人共621名， 莫马人122名，波特利人、爱人共223名，尼波人52名，莫比人156名，别的以兰子孙1254名，哈林的子孙320名，罗德人、哈蒂人、阿纳人共725名，伊利哥人345名，西拿人3630名，祭司耶稣亚家耶大雅的子孙973名，英麦的子孙1052名，巴斯户尔的子孙1247名，哈林的子孙1017名，利未人和达威亚的后裔，就是耶稣亚和就是耶稣亚和加密的子孙74名，歌唱的亚沙的子孙128名，守门的沙龙的子孙、亚特的子孙、达门的子孙、亚古的子孙、哈底大的子孙、苏拜的子孙共139名，尼提宁、西哈的子孙、哈苏巴的子孙、达巴俄的子孙、基律的子孙、西亚的子孙、巴顿的子孙、利巴拿的子孙、哈加巴的子孙、雅古的子孙、哈甲的子孙、沙买的子孙、哈南的子孙、基德的子孙、加哈的子孙、利亚雅的子孙、利范的子孙、尼哥大的子孙、加善的子孙、乌沙的子孙、巴西亚的子孙、比赛的子孙、亚拿的子孙、米乌宁的子孙、尼普辛的子孙、巴普的子孙、哈古巴的子孙、哈库的子孙、巴喜略的子孙、米西大的子孙、哈萨的子孙、巴科的子孙、西西拉的子孙、达麻的子孙、尼西亚的子孙、哈提法的子孙。所罗门仆人的后裔，就是索泰的子孙、索菲列的子孙、比路大的子孙、亚拉的子孙、达昆的子孙、基德的子孙、示发提亚的子孙、哈蒂的子孙、波黑列哈斯巴因的子孙、亚米的子孙、尼提宁和所罗门仆人的后裔共392名。从特米拉、特哈萨、基律、亚旦、英麦上来的，不能指明他们的宗族谱系是以色列人，不是，他们是地莱亚的子孙、多比亚的子孙、尼哥大的子孙，共652名。祭司中哈巴亚的子孙、哈哥斯的子孙、巴西莱的子孙，因为他们的先祖娶了基列人巴西莱的女儿为妻，所以起名叫巴西莱。这三家的人在族谱之中巡查自己的谱系，却寻不着，因此算是为不洁，不准供祭司的责任。省长对他们说，不可吃自胜的物，直到有用乌灵和土名决议的祭司兴起来。会众共有42360名，此外还有他们的仆婢7337名，又有歌唱的男女200名，他们有马736匹，驴子245匹，骆驼435只，驴6720匹。有些族长到了耶路撒冷耶和华殿的地方，便为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要重新建造。他们量力捐入工程库的金子61000达利克，银子5000尼纳，并祭司的礼服100件。于是祭司、利未人、民中的一些人、歌唱的、守门的、尼提宁，并以色列众人，各住在自己的城里。
这一章大致要是人太多，就把每一个字都记下来。但是在以色列人来讲，在当时是很有价值的，他们都会拿哪一个族哪一个族。有的人他不清楚他自己是哪一族，但是他能够说明我原来是耶路撒冷或者是犹大哪一个地方的人，比方是伯利恒的人、伯特利的人、爱城的人，他就可以把它说出来。好，我想在这里呢，我们主要是说到 我们先把第一节读到第二节，我把它读一下。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从前掳到巴比伦之省，是犹大省的人。现在他们的子孙从被掳之地回耶路撒冷和犹大，各归本城。本来啊，犹大不是一个省啊，犹大应该是一个国家，因为灭亡以后，他就成了这个巴比伦的一个省。以后到马代统治的时候，他也是一个省。现在是波斯国统治他，他也是他的一个省，就叫犹大省。啊，他已经不是一个国家。他们的子孙从被掳之地回到耶路撒冷和犹大，各归本城。他原来是哪里人，他就回到哪里去。这是七十年以后的事情。啊，这就是要寻根了，他去找他的老家。啊，可能有很多人都不认识了，不知道我是哪里的人。啊，你想我们1948年以色列人从全国各地回到巴勒斯坦去了，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可能根本都不知道那是多少年以来，差不多1000多年以来，他不知道我是以色列人，但是他不知道我的家在哪里，啊，找不到。第二节，他们是通过所罗巴百、耶稣亚、尼西米、希莱亚、利莱亚、摩利改、比算、米斯巴、比格瓦伊、利红、巴拉回来的。这里我们要特别要注意，这里第二以斯拉记里面说到的所罗巴百跟耶稣亚这两个人，这是我们现在要交通的。后来的尼西米和尼西米记那是两个人，这个尼西米因为时代不同了啊，这个是以斯拉都不在这个时代，以斯拉都比这个时代晚啊。你看以斯拉记虽然记载了前面的事情，它是记载，但是它已经是比他们还要晚啊。所以摩迪卡就这个尼西米就更是在后面了。尼西米跟以斯拉算是一个时代的人啊，以后我们读可以知道。那么摩迪改这些以后我们再读以斯帖记，有一个摩迪改啊，不是这个摩迪改啊，名字是相同的啊，不是，好吧，不是他啊，因为我们以后读王的时候就知道年代不是古列年代，这是后来的问题。那么现在我们要交通一下，就说了八百是一个什么人，好不好？那么我们现在呢，请把马太福音第一章，我们先读主耶稣的家谱。马太福音第一章，我们先读11节。11节读起啊，马太福音第一章11节读起。北信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这个迁到这里用的迁到实际上被掳啊，这里就是被掳了，但是圣经里说是迁到。为什么这里说迁到不说被掳呢？那是说神的旨意，啊，神看神是把他们迁去了，这是神的管教啊。迁到巴比伦的时候，约西亚是耶哥尼亚和他的弟兄。耶哥尼亚这个人的也就叫约雅金，一金两金的金，耶哥尼亚就叫约雅金，一金两金的金，这是我们读过的啊。可能我们回去再读啊，我们先把这里读了。约西亚是耶哥尼亚和他的弟兄。12节，迁到巴比伦之后，耶哥尼亚就是约雅金，约雅金是被掳去的，生撒拉铁，撒拉铁生所罗巴百。那么这里看到这个耶哥尼亚到了巴比伦以后啊，他还生了儿子，他是做王的，他只做了3个月的王啊。那么这个他就到了被掳了，那么到他到了那里就生了一个撒拉铁，生了撒拉铁，撒拉铁又生一个儿子叫所罗巴台，所以就是第三代，到了那里的第三代啊，所罗巴台。所以所罗巴台应该是王的后裔啊，王的后裔。啊，那么现在呢，我们请把这个列王记下，我们翻过来，把列王记下。 第二十四章，第二十四章啊，我先把第一节读一下，这是我们读过的。以色列人，这个犹大王有一个人叫约雅敬啊，他是约的。约雅敬年间，巴比伦王尼布甲利撒上到犹大，约雅敬服侍他三年，然后背叛他，他就背叛了。背叛以后怎么办呢？好，那么第我们再看，第五节，约雅敬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约雅敬与他列祖同岁，他儿子约雅金接受他做王。约雅金。第八节，约雅金登基的时候年十八岁，在耶路撒冷做王三个月，就是刚刚我们说了他做王三个月。他母亲名叫尼弗斯他，是耶路撒冷人以利拿单的女儿。约雅金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说他父亲一切所行的。第四节，那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军兵上到耶路撒冷围困城，在他军兵围困的时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就亲自来了。犹大王约雅敬和他母亲臣仆首领太监一同出城投降巴比伦王，巴比伦王便拿走他。那是巴比伦王第八年，第八年，巴比伦王将耶和华殿和王宫里的宝物都拿去了，将以色列王所罗门所建造耶和华殿的金器都毁坏了。